请求主今天下午继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来真的是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和命定是什么，让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好吧，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今天聚会。主啊，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不只做一个蒙恩的人，乃是知道做一个感恩的人，能够回应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王老师带到我们当中，求主你继续的高抹他，透过他的生命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能够配得上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下午的这个时间，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聚会到有两个钟头时间，那我们请王老师先跟我们继续分享，然后如果有一些问题大家很想要问的话，那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有一些答问。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
这个现在这个时间跟刚才主日崇拜有点不太一样。我看了这个节目单的说什么要去讲从零一直开荒啊什么，其实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我们能够分享的大概有两类，一类就是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一类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什么，你们要听哪一种？是不是这样？讲第二个 ，OK， 好，讲第二个，其实真的。上帝啊，上帝膀臂也不短，你知道吗？上帝不是因为说他有什么事情不会做，所以要我们去为他做。其实神颁布任何的事情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只是在我们在为神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其实可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有一些作为。就是说，假如我们不肯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我们不可能为上帝做什么，是吗？我再说，没有一个人是装备好了成为宣教士才去宣教的，只有他在继续不断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这条路上，他才会越来越像宣教士的，是吗？那假如你们想说好讲点神的工作的话，我就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我想就把我上宣教工厂这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来慢慢给你们讲，是不是这样？于是呢，我们刚刚到山上去的时候，真的，我1981年十月我上山，因为我是1981年四月到泰国，因为我到了泰国以后呢，你知道泰国有这个浸信会。他们觉得啊，既然有台湾的传道人来了，就把我安排在一个没有传道人的教会里面牧会，你知道吗？哎呀，那刚刚开始到，人生地不熟，只有顺服嘛。你不能说人家一安排你不听，人家帮你办手术给你担保，对不对？可以拘留是吧？所以我就很顺服的，就到一个这个泰国北部一个浸信会，没有传道人的一个教会呢，在那边就在牧会，是这样的嘛哈。但是呢，我常常会跟我们泰国北部的一些传道人跟他们讲说，假如我到泰国来是来牧会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永和教会也很需要传道人。好像就我慢慢把我的心声啊慢慢跟他们讲，我说其实我的心还是希望说神能够带领我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是这样。所以我跟这个泰国北部的这些年轻的同工呢，就跟他们讲这个话。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跑来了，他在山脚下，他在那个地方开荒，他突然说：“王老师，我们走路在三个半钟头的山里面，他们那边有人走过我们的村庄，看到有传道老师，看到我在这边跟他们带他们唱歌啊，好像这个村庄要有点活力啊。这个里面那个村子里面的走过我们那个村庄说，哎，他说老师，你有没有可能帮我们介绍一个也来传传耶稣？我们倒想听听，是这样的嘛？所以他就跑来找我。哎呀，我说这个机会难得。”我说好好，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啊？他说可以。所以呢，这个我十月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年轻传道人就上山。 我去了以后呢，心里面觉得说主啊，真的很陌生，你知道这个没有车路哎，走三个半钟头，那是后来走三个半钟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走了五个钟头，我那时候很胖，我有185磅，你知道吗？哎呀，真是上山的路啊，滴下滴满了脂油，呼喘大气爬山，哇，五个钟头走到那个地方，真什么都不想做了。结果听他们讲讲，听他们讲讲说他们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就抬了枪在泰国帮人家保路，到最后保路公司倒闭，钱也拿不到，很可怜的在个深，被泰国政府赶在个深山里面，你知道吗？哎呀，我看了一说，我说我真的很想来。他说老师你来嘛哈，那我看到他们那边有一个学校，我上可以去教书啊什么。但是我说我要等一下，我已经结婚的人，万一我太太不跟我来的话，我一个人不是这个很孤单嘛，上山。我说回去跟我太太讲了以后呢，假如我太太愿意来，我们两个就一起来。他说好，应该应该。后来我就下山以后呢，这个安排了个时间，我就带我太太一起上山。哇，我太太上山更辛苦，姐妹走山路更辛苦，因为我从前还是踢足球，还是个运动员呢，所以还，哎，我太太那次上山很辛苦，前面一个同工用个竹子拉他，我在后面这样推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真是瘫下来了。没有想到，我的太太跟神做了一个向神做了个祷告，他说：“主啊，若是你让我能够下山，脚也不酸也不痛，能够走下山的话，我知道你会加给我格外的力量，我就愿意来。”没有想到过了一天以后，这个跟村子里面讲讲话什么，这个再过一天就要下山了。没有想到他下山的时候脚一点都不酸嘞，他哇很快就去下山了。他说是，他说按照这个城市里面都是千金小姐万金油不是吗？他说我知道不是我的力量可以，神一定要加给我力量。他就跟我讲说，继续啊，我跟主祷告，我说我下山若是腿不酸脚不痛的话，我知道主会加给我力量，我就要来。讲好了以后我们就上山。你知道上山呢，我们城市里面能到山上啊，就是很难。那你去租哪里呢？去住，你上山总要有个地方住啊。我们城市啊，找个房子住，他们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准备上山了，就通知他们说你们帮我们盖一个房子好不好，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就所以他们就用竹子啊树啊茅草啊，就我们盖一个房子，我们就去那边住了嘛，就变成这样。那么你盖了个房子也不能睡地上啊，也没有水泥地，也没有地毯，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第一次上山的时候是有20匹牲口，罗马队20匹牲口下来运我的东西。我们山上人搬家的话，一家人背了个篮子就搬家了，我是20匹牲口，什么床啊什么桌子啊书桌啊什么东西，有20匹马帮我运上山了。 OK， 好，这个我就带着城市人的观念就上山了。你知道到山上有用吗？哦，很辛苦。所以我就跟你讲，上帝给我的第一个功课，其实我还算一个很大方的人呢，你知道吗？那上山的时候还准备，他们说老师到山上去没有肉吃的，为什么呢？要吃肉很麻烦的，要杀猪才可以吃肉的，哇！所以我怎么样，我就买了点香肠啊，什么东西就上去了嘛，对不对哈？那么你知道屋在那边也不行，所以我到了山上以后就只好把它挂出来，对不对？才一挂出来，就有村民来跟我讲了：“黄老师，这种香肠肉最好不要挂出来，给人家看见是你过一下就不见了，是这样。”那我就说不见没有关系嘛，反正，这个他们吃下去他们营养，我们倒还算好，对不对啊？我说没有关系了，总比坏掉好，对不对？这个不是很大方吗？啊 ，OK 好。其实慢慢，我发现上帝要给我学的传福音里面的第一课。讲起来真的人很软弱啊。那我们到了山上去以后呢，用水最难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 也没有自来水嘛，不不，有自来水，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带拿到家里来了嘛，都是山泉嘛，是不是都是自来水啊？所以我们跟山上人不太一样，我们有点实力了嘛，是不是啊？所以等到我一看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以后就下山，就是买一点水泥，买一点胶管，是吧？然后呢，到那个水源头去，这个把它堵个墙，把水给它高一点，然后呢，接那个胶管呢，把它接到我下去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山上人没有办法做这些了嘛，对不对？他们有的就是比较短一点的，用竹子把它接到家，对不对？是这样。但是用这个水管把它接到家，是只有我们城市里面人才做得到，有实力了嘛，对不对啊？结果呢？结果就把水接回家，你知道？水第一次到家那个兴奋啊，不需要再到溪里面去挑水那种兴奋啊。OK， 好，来了以后就开始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常常停水。因为那个胶管是一节节接的嘛，对不对哈？你知道吗？啪一拔掉，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水一条管子直接就接到我家嘛，接到我住的地方嘛。但是这个水管会过很多山上人家的门口，不是吗？你没有差不多有两公里，有1500公尺到2000公尺那么长啊，从水源头一直到我们家，因为你不可能在人家有污水啊什么地方看，你这样比较离开村子头远一点地方接才会水干净嘛，不是吗？将近有2公里、1公里半，最少有1500公尺到2000公尺这个距离，有没有一条这么长的水管？有没有？最长100公尺一根，100公尺一根，所以接也要接15根、20根左右，哎，是吗？过人家家的，我跟你讲，你不要说山上人笨，他也很聪明。我们在接着他看到。等到我们走了，他一把，哎，水这边流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家要用水，就是拔水管嘛，对不对？拔了水管以后，哎，他们有水，我们家有没有水啊？你要不生气啊？要不生气啊？我们在座有没有上海来的？有没有？有，上海只要四层楼加这个用水，一楼二楼在开水的话，三楼四楼就没有了，楼下的人把水龙头关一关，他才会有水，不是吗？真的是这样，哇，很生气的，你知道吗？钱嘛是我们花的，对不对？水嘛都以后人家用，我们一定要等到人家通通用完水了，用完水了，山上人拔掉了，就水就流了，我们家里面还去找到一块，斗起来，我们再可以用。所以大家都弄完了，我们才有用，要忍耐，传粉要忍耐呢，是不是啊？这样忍耐哈，还有忍耐。你有的事情可以忍耐，饭晚一点吃，衣服到了白天他们都去地里面工作挖地的时候，我们才来洗用水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次，真的我忍不住了，就是我太太在洗头的时候停水。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真的，这个弟兄公开讲说爱太太不丢脸啊。真的，我把我太太是当女儿这样看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结婚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人家说你们没孩子啊？我说有孩子，我说是，我说我有个女儿，对不对？人家问我太太，你们有孩子？说有什么？有个儿子，所以我们两个又是夫妻，就是感情很好。所以我是觉得我晚点吃饭，晚点洗衣服都没有关系。我太太在洗头的时候停水，很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我觉得这是我去传福音的第一关，结果我就想去骂他们了。你们要把水管也到我家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老师算很大方的，你们把没有关系，你再来看一看。师母在洗头，你们怎么可以拔水管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很生气，去骂他们呢。但是还好，我们在山区里面，不像我们这边香港，是不是？对了门就可以骂，大家很近嘛，是不是啊？我们在那边在乡下是一家离一家蛮远的，要种的地啊，什么菜园啊，什么这一，所以在走的路上的时候，很生气。走的路上的时候，一面走，好像真的神在我里面在问我，哎，人家用水你这么生气，水是你的？哎，我也知道说主啊。水不是我的，我也没带上来，水嘛就是在山上去了。 水不是你的，人家用水，你这么生气干什么？我说水管是我的，水管是我的。神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幽默，他也很讲理。你生气，他就让你们，你们想到有一个叫这个约拿的有没有？有没有哈？神就慢慢问他，问他，神就这样问我哎。真的吗？水管是你的吗？你不是奉献出来献所有吗？你买水管的钱哪里来的？原来是弟兄姊妹爱心奉献哦。啊，奇怪，水不是我的，买水管的钱也不是我的。那么人家拔水管用水，那应该没有办法生气了，对不对？我到那一天才了解，生气不需要有理由的，不爽都可以生气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啊。我还继续往前走，虽然水不是我的，水管的买水管的钱也是弟兄姊妹奉献的，我还是要去骂这些人。只是还没有关系，你要去骂的话，你就准备卷行李铺盖回家了。我说我去骂他们，我教他们点文明的道理啊，对不对？尊重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能随便乱用啊。这哪里跟我继续能够传福音不传福音什么关系呢？怎么叫没有关系呢？你只要人家用你这个水，你跟他生气骂他，你以后再跟别人去传福音说耶稣是最好的，人家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不相信呢？桥是桥，路是路啊。什么桥是桥路？神给我感动说，哎，你是舍得把好东西跟人家分享呢，还是不好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就说你舍得给人是好的呢，还是舍不得给人那个是更好？你们说啊啊啊，舍不得那个才是最好，对不对？舍得跟人家分享的是次好的，是不是？等到你看耶稣是最好，他说奇怪了，耶稣你跟我分享，谁管你不跟我分享啊？这是我的主给我上的第一课，那时候我就要面对我到底要怎么样。我到了山上去跟人家传福音，我还要坚持什么东西是我的吗？你不能碰，可以吗？我那时候真的好，神给我这样一个思想，我就好好想，我到底是要继续在这边传福音呢，还是要跟他们去根究用水的问题？到底我要什么？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贝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有一些是我们的东西，又舍不得跟人家分享的，别人相信吗？啊，别人相信吗？今天都是我们福音传不出去的，我们只舍得把耶稣给人家，我们很多东西还舍不得给人家的，你去跟人家传福音去讲什么嘛？是吗？我那时候站在那个地方，主给我这样想，我站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呢。我那时候考虑了个问题，我要骂，骂完我就回家了，不要传耶稣。假如不是的话，我必须在那个时候做一个很慎重的祷告。我感谢主那天给我做这个祷告。我说主，你既然让我到这里跟他们分享你自己的爱，我不再主张什么东西是我的，但是我还保留一样，就是我的太太是我的。真的真的，到以后人家只要冷了，我看见他没有衣服，哎，我就把外衣给他。为什么？因为我常常下山可以再买嘛，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买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才发现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为着我们到世界上来成为贫穷。当我们有一天还要为着我们拥有的东西保留，而我们还跟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他眼睛看着你，他是看着你所爱的东西，他没有听到你讲的耶稣。哎，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神给我的第一关。假如我这一关，我这个一年级没有升班的话，就留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只有在一年级都没有升班，你同意吗？哎，我记得主很幽默，给我到山上说是去传福音，结果神给我看见的第一个就是，你既然要分享我，你也要分享你自己的所有。哇，很挑战啊。耶稣有为我们的缘故保留什么不给我们吗？有啊。 耶稣有没有保留什么不给我们？耶稣连他的命都给我们，是吗？这是第一课，哎，很有意思，我觉得，而且真的感谢主哈，不是我比大家好，我也真是愿意。当然了，可能我的 DNA 就本来就比较这个刷刷，就是比较大方点。哎呀，你知道有很多人对不对哈？他有些功课容易学，有些功课不太容易学。我原谅别人很不容易学，因为我的个性嫉恶如仇，所以呢要原谅别人很难。所以今天分享所有还容易，我本来就是很这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种大家在外面混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假如你觉得很难，我觉得也不需要觉得怎么样，但是知道这是一个功课，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我们要分享所有。当我们在讲说耶稣是最宝贵的，别人才有可能相信，不然别人不相信的啊，是这样啊。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呢，是一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你们说传道人都很爱主吗？
应该是。
实际上呢，你知道他有多爱主吗？很难讲。所以我常常是真情告白，是这样。我也不保留，是这样。知道哈，我这个人的个性有点像彼得，什么话都朝前讲，先讲，你知道吗？所以呢，等到我们在村子里面传福音干嘛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们附近还有一个村子，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那我就带这些这个信耶稣的年轻人，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们一定到我们附近这个村庄去传福音。他们那个村庄里面没有信耶稣的人嘛哈，但是走路呢要走一个钟头的上坡的山路，哎，我觉得还算近。所以呢，吃好晚饭啊，六点钟就去，七点钟到那个村庄，哇，休息半个钟头，喝喝茶，七点半开始教他们唱歌啊，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到了九点，到九点半呢，我们再走一个钟头山路回来，回来快一点，大概40分钟就回来了，因为下坡嘛，快一点，大概回到家总是10点、10点半左右，哎，还算好，是这样，哇，很喜乐。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了，各位乡亲父老，不管下雨刮风。耶稣爱你们，老师一定来给你们传耶稣，你们一定要来啊！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哎，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个性的人呢？哎，我看有一个人叫甘建华。哇！结果本来就是这样，结果到了有一次呢，我太太又生病，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少不了我太太，真的。弟兄们，你少不了太太，勇敢讲出来会感动你太太心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呢？他到了那地方会跟小孩子啊，带他们唱歌啊，干什么，把人心预备好了以后，我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讲耶稣，对不对？我觉得他不在了，我不晓得干什么。那么那天又下雨，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年纪大一点的，下雨天走山路啊，走三步是退两步啊，是这样啊。太太又生病，又下雨，哎呀，我那时候就有点懒，你知道吗？哎，传道人会不会懒的？这个高姐妹，哇！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主要跟你请假一次好了，有没有？今天假如有传道人什么打电话给你说，哎，某某弟兄啊，这个。记不记得今天是你领会啊？哎呀，我跟你请假，我今天有事，很容易，对不对？我要请假都没有办法的。神说你跟我请假，你是跟他们答应说不管下雨刮风你都要去的，你应该去跟他们请假，说你今天不去啊。在山区哪有电话？假如跑去跟他们请假，既然到了就跟他们讲就算了嘛，对不对啊？那时候还是很不甘心的。还有跟主祷告说，主啊，那这样的话，你就让我太太的身体好起来，让她可以跟我一起上山，她可以带他们唱诗歌，预备人心，我来跟他们传福音。要么就是雨停，你知道了吗？对不对？让我走路好走点。结果雨也不停，太太病也不好，很生气的。但是想到谁叫我嘴巴快，对不对？硬着头皮去。去了以后，真的发现黑压压的，坐了一片人在人家家里面在等我啊。我说还好啊，假如我今天不去了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啊？去了以后也很喜了，跟他们传完以后呢，我就回家，回家在下山的 在下坡的路上，哎呀，突然看到下面上了一个人。这个晚上走夜路哈，碰到夜行人呢，这个东西很麻烦，真的。但我们从前混过，你知道吗？先声夺人，谁怕谁？所以我教你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晚上一个人在走路，对不对？你怕他，他怕不怕你啊？害怕你，我走，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他一听，他说：“老师是我了，原来是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他一讲话，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这个吸大烟的人，我就知道了。下雨天路那么滑，我相信历史他鸦片瘾发了。我们这个村子卖不到鸦片，我们去传福音那个村子里面有鸦片可以卖的，你知道吗？哎呀，我就说弟兄啊，不是信耶稣哈，我们那边叫男的都叫弟兄啊。我说弟兄，下雨天何苦呢？跟老师信耶稣，耶稣可以改变你，你这个毒瘾断掉了，下雨天就不小心那么辛苦出来了，对不对？他说老师会了，以后了。那我就让他，我下坡，他就从我面前走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神就让我一直看他的背。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从来不跟鸦片请假，你传福音还要跟我请假。神就给我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你若是爱我不能够胜过他爱鸦片的心，有一天你会跟着他去吹鸦片的。你不要说来传福音，我觉得神这句话很厉害。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爱世界上的东西胜过我们爱耶稣的心，难怪到最后你劝他信耶稣吗？没有劝他信耶稣，他劝你买保险吗？你跟他买保险吗？你没了解，他里面有个很大的动力要劝你，要这个，因为他我们劝他信耶稣，那个动力没有，是不是？爱耶稣的心还没有很胜过很多的人爱世界上的东西，你同意吗？哇，很可怕的，神给我看见一个风雨无阻不向鸦片请假的人，鸦片在他的里面这么重要。我们说是服侍主的，下雨太太生病了，他又说主啊给你请个假，今天不去了，这样的哦。你怎么想？我真的那天我流泪，我说主我对不起你，从今以后我侍奉不偷懒不缺席，才会可以跟那些吸毒的人跟他比什么呢？你爱鸦片，我比你更爱耶稣。你看你鸦片厉害还是我耶稣厉害？我们大家来，是这样的，心里面没有一些些的怕，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说，到底鸦片对人的诱惑力大呢，还是这个世界的物质对我们弟兄姊妹诱惑大，哪一个更大？你好好想哦，假如我们爱主胜过那些还没有信主爱世界的心，你早晚要得着他，他会发现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耶稣到底比我看得见的这些享受难道还更好吗？弟兄姊妹，你要去的，这是神给我的第二课。神给我的第三课，我也正式跟大家讲。我们到山区去以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村庄原来是一个瓦族部队，他们每家都有枪的，是真枪实弹 M16 什么都有的，他们是一个部队的，是一个雇佣军的，你知道吗？但是呢，从前泰国北部在1980年到1990年代的时候，就所谓的我们泰北金三角的这个毒品大王就是昆沙要来并吞我们这个村子的这个瓦族部队，我们这个瓦族部队不愿意被他并吞。你知道后面的结果就是人家要把我们这个村庄的部队通通消灭了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打仗了嘛。所以呢， 我们在他们中间传福音，大部分都信耶稣以后，那么碰到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样呢？村子上面的弟兄们都抬了枪上山了，村子里面留着的都是老弱妇孺，留着都是老弱妇孺。但是这些在我前面打仗的老兵很勇敢，你知道吗？结果呢，我们这一方的敌人他们就发出一个这个急杀令，他们说只要到他们老兵后面的眷属村里去杀掉三个人，前面军心就大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给我们抵抗了，要杀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你们说很有幸的还是很不幸？你们说他们要杀三个人，一个就是医生杀掉了，山上人什么都不怕，就怕生病，你知道吗？他饿也不怕，有三毛野菜是吧，他一生病他就怕了，山上人怕生病。第二个要杀掉谁呢？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第三个要杀掉就是我这个人。但是我们在这个山区里面传福音，有的时候还要下到山下跟泰国北部其他同工一起去传福音。你能够只躲在山上不下山吗？那你下山随时要给人家杀掉都很容易的嘛。那你要不要走？哇，这个时候给我有胆怯，给我有保留，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不晓得敌人在哪里，不晓得什么时候会伸出枪来把我打掉，是吗？在山区杀一个人比杀条狗还容易的，真的是这样，谁都有枪。那个时候很辛苦的。但是呢，我带领山上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晚上都擘饼聚会，每一个礼拜天的晚上都有擘饼聚会纪念主。那么我每次在擘饼纪念主的聚会呢，我一定要跟弟兄姊妹讲耶稣在钉十字架前或者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来纪念主的爱。另外呢，也要告诉他们耶稣他所上十字架为了爱我们受的痛苦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每一次擘饼聚会我一定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所以那段时间我心里面很难，但是因为有擘饼聚会也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有一次我头脑里在思想，我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为了爱我，为我钉十字架，他受的最大的苦是什么？哎呀，我越想越算，被人家钉，被人家羞辱，吐唾沫，被人家盖着蒙着头打，是不是啊？呀，都不是，我一样一样，我认为痛苦的都讲了，结果都不是。突然，在我心里面响起了一句，耶稣痛苦到忍不住的时候，喊出来的一句话是什么？说，以利以利，拉玛瑟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忍受一个什么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他背负我的罪的时候，父神不得不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他感受到一个父神要跟他离弃他的这种痛苦。我那天晚上哭，我说主啊，我说你爱我爱到个地步，你甘愿让父神掩面不顾你的这种痛苦，跟父神分离那种痛苦，你都愿意爱我来忍受。我说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办法为了爱你的缘故忍受就算被人家杀了要跟我妻子分别的这种痛苦呢？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等到我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再往前走一步，以后我就开始迈出步伐，我还是继续下山到一些需要开荒的地方，带着泰国北部其他同工去开荒。我的心就很坦荡，就是我不回来了也就不回来。我从前下山都会跟太太讲，太太还为我祷告啊，再见啊，这样啊。等到那个时候我要走了，我头都不回，我怕我看到我太太我就跨不出我的步伐就走。其实我的问题解决了，其实我太太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是吗？ 哎，我太太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没有想到我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她读到什么呢？她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她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她，她说主啊，我没有儿子可以献给你，我把我的丈夫献给你，我预备好我的心，随时做寡妇。当他跟我分享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两个才可以在我要下葬的时候，太太为我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讲好说，我什么事要回到山上，哪怕天再黑，哪怕车子到山脚下的车子没有了，我走8个钟头，半夜3更我也走回家，我怕我太太担心，因为讲好的时间为什么不回来，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环节，主给我们遇到一些环境，是要让我们能够往前再走一步，让我们往前再走一步，我们愿不愿意走，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讲解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传福音，他信耶稣了，我得什么好处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没有好处，我干嘛要做？传福音要爱人，他信主了，我得什么？我今天告诉你，你愿意传福音，让你生命的关口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把福音传给了别人，你的生命里面得到极大的激励和造就。因为在你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你要舍下一些东西，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你要更加的爱主，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你要面对你自己人性里面许多的软弱。假如你愿意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生命不一样，你同意吗？啊，今天很多人说，弟兄啊，我为什么信耶稣10年8年了，什么特会也参加，是不是啊？什么圣经班也参加，是不是啊？但是好像软弱还是软弱，胜不过的还胜不过的。你有多久没有传福音啦？因为只有传福音要真正付出，你知道吗？你参加什么培训班，是不是？哎，以后我圣经比你懂得多，因为我有德嘛，是吧？那你付出什么？你只有真正在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真的要付出。所以我讲呢，传福音对我们生命是极大的造就，就是这样。这是我怎么呢？所以我常常讲的，哎，不是我们很好了我们才去传福音了，是我们愿意一直不断的关心神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直可以往前走，是吗？是啊。有的时候神给我们遇到的一些环境，只是别人在看，你知道我们刚刚到山上去的时候，真的，我们5月20号才上山呢，7月1号泰国政府就来包围我们这个村庄呢，因为有人去告密说我们这个村庄有毒品，知道吗？泰国政府直升机来300个老兵，哗，这个直升机就这样空降来到我们的村庄，前前后通通都包围起来了。我那时候在山下，余立功牧师1982年的这个7月1号开始，在泰国北部有一个传道同工培训班，那我们在当地当然下去这个参与帮忙，是不是这样？没有想到山上出这个事了，山上出这个事情，消息很快就传下来。那有一些妹仔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边区里面长大，他们就说，王老师你要赶快上去把王师母带下来，因为这些老兵上山他们乱做的，你知道吗？老兵上山啊，特别是到一些绝对有违法的地方，这些老兵是什么都做的，是这样。他说你赶快上山，要把王师母带下来。结果就上山，但是我上山的心不是去把王师母带下来，我上山是愿意在有这样情况的时候跟这些百姓在一起。他们那时候很想不通，他们说，王老师，我们的长官通通跑走了，你5月2号才来，听到村子有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回来陪伴我们呢？我说真的，耶稣爱你们。我们6月14号开始第一次聚会，只有5个人，我们借学校，这个我们5月20到，我就慢慢筹划说，我们不管怎么人多人少，我们主日还是聚会，要守主日啊。有5个人，一个谁呢？这个一个是我，一个我太太， 还有一个是学校的校长，因为我们义务在学校帮他做老师，这个校长要借我们场地吧，所以他第一次来。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在缅甸身上有鬼，这个和尚这个道士都赶不出，结果和尚跟他介绍说，我们没有办法了，你去找耶稣啦，去找耶稣。结果他来找耶稣，信耶稣人跟他祷告，他身上鬼赶出来了，他知道他是耶稣的人，但是耶稣什么他都不知道。然后叫了老兵就下来到我们村庄，这个他。还有一个是到我们山上来做客的一个人。我们第一次聚会五个人，6月14号，没有想到7月1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回到山上，从7月份开始的主日崇拜，村民就涌来做礼拜了。你能想象吗？有很多的时候，一个环境里面兴起一些危险环境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张考卷，是吗？是不是考卷？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后来我们有个同工，我们不在的时候，山上发生了事情，结果他们夫妻两个下山了，到现在为止村民还不能接纳他是他们的牧人。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环境里面有艰难，在艰难的里面会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在山区里面，我在想，假如那时候我真的上山把我太太领下山了，以后还得再去传了啊，就不用了。上海话就想压一嘎门了。是这样。所以我慢慢在发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一次真的很辛苦才回到山上，看到有一家有个孩子，这个医官就跟我讲说，王老师，这个孩子不行了，你现在赶快送他下山。是我们一个很爱主的姐妹，一个知识的姐妹，没有想到他那个时候说不行，他已经跟他们的长官借钱，希望能够到山去看病，你知道吗？就他借不到钱。那我在山下回来以后听到这个事情，我马上就背了他，我就到山下去，结果这个把他送到医院去，结果还是晚了，结果孩子死了，但他的妈心里很感动。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解决，而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到底摆上了什么。弟兄姊妹，是吗？是吗？今天我们看到多少人他生病在医院，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关心他，到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如他所想象的，但是在这个生病的过程里面，看见基督的爱在信耶稣人的中间彰显。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不要像世界上人一样那么现实，就看那个结果怎么样。这个结果是在神的手中，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愿意尽我们的礼拜上，是吗？其实我在这个泰国北部的这个村庄里面在服侍的时候，真的就是从这样开始，人慢慢信主了。你说村子里面一半人以上都信主了，是好还是不好？你们说？好啊，是不好啊？对，因为大部分人都信主了，所以他们有事就不找村长，都来找我了。真的，你说好也很好，你说不好你烦起来，说我又不是村长，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呢？是不是没饭吃也找我，孩子没有书读也来找我，生病也来找我，好不好？所以其实我到了山上大概三年以后，大部分人村民 80% 都信主了，以后因为村长也信主了，所以我是村长的村长，不但是村民有事找我，村长有事也来找我了嘛。真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到最后不是说我还没有去那边传道我就想好了我要去办学校，我要去办农场，我要去搞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等到这些人都信主了，信主的小孩没有书读，你要不要管他？要不要？要好。办学校要不要老师？谁来教？自己教。你不去，当然嘛，叫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二十、三十个还可以嘛，来个300个学生，你们不去，我们在那边搞什么？以后慢慢就看见，真的神爱他们。弟兄，你放心。 我会感动人来做老师的。到我们山区里面来做过老师的人次最少350人次，前前后后将近18年的时间。我们那时候短训队不欢迎，要来就三个月。有人有的时候很生气，季兄啊，我们来服侍神还要看你脸色。我说不是，你们不要误会，对不对？这些孩子要读书，你们来三个月接下一个班的这个课，对不对啊？是不是真是这样？哇，我慢慢就发现神的恩典也真是够用的。我们反正是看见有需要我们就接上去，看见有需要我们就接上去，以后慢慢怎么样，就是神会感动人来教书，感动人来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件最稀奇的事情是这样，有一次我们这个地区的领导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地区的疾病没有办法解决，你有没有可能找一些医生护士来啊？我知道什么都容易，就是医生护士难一点。哎呀，我那时候心里说，主啊，我说我就跟那个领导讲，我说你找我，我不要去找谁，我只能找我的耶稣，你还可以找我，我去找谁？你找我去找谁？我说我只能够找耶稣，我要跟主祷告，真的主会安排人来。结果没有想，十天以后我就收到屏东基督教医院的一封信，从前一个行政副院长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做我辅导的，叫张正耀张哥哥。他说，季兄你记得吗，这个1982年我来你这个地方，我答应你说我下次还要来，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来过，所以呢我准备要带六个人到你们山上来看看。十天以后，哎，我马上拿了信去给我们领导看，领导你看，我们祷告十天以后神就回应了。结果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没有想到这六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护士跟院牧部的同工回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像一把火一样的在那边烧。第二年他们就下定决心，一年500万的预算，希望在那个地方做医护人员培训跟帮运作山上一个医院。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就是今天去侍奉，不是说我能做什么，我只要做我能做的，神要做我所不能做的。这是我在侍奉里面真正学习到的。今天我们常常希望任何件工作在我掌控里面，我能做的就能做，我不能做的好像上帝也没有办法。谁告诉你的？我们人太有限了，我告诉你，真的太有限了，太有限了。那以后怎么样呢？哇，这些医疗的工作也来了。哎，这些村民没有，这些村民在山上身份又没有无国籍的人，也不能下山打工，对不对？第一年就他们搬到那边去，一年以后我就到那个村庄了。以后怎么样呢？山坡地越重土地越肥呢，还是地越瘦啊？越来越瘦嘛，收成越来越差。本来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种的还够一年吃，到了第四年第五年以后，他们种的稻谷能不能吃一年呢？不够吃了，你怎么办？去偷去抢，哎，连偷抢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你，去抢谁啊？哎呀，我在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怎么办，我在他们的中间，你知道吗？嘿，结果那时候很有意思，有人在山上探访我们，他们走路走路很辛苦，他说，王老师啊，这样我帮你们买两匹马，你们这样上上下一定很累是吧，我帮你买两匹马，你们呢以后下山呢就可以骑马，不要走路那么累，对不对？结果他们没有当着我们面讲，他们下山以后呢就奉献留下写了信说要我们给我们钱要买马。我们头大了，为什么头大呢？假如我们从这边下山，对不对，有事要从另外一地方回来，还去这边拿马，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我不是从这边来从这边回嘛，就算从这边来这边回的话，我们到城市里面去采购买东西啊什么，那个马谁管呢？马没有人管，吃人家庄稼还要赔的。他都没有想这些问题，他反正很单纯，就王老师你们走路太辛苦了，你们就买两匹马。他还问好价钱了，一匹泰币6000块，所以留了12000块钱，懂吗？后来我们不行，我们这个去下去以后就打电话跟那个有爱心弟兄讲说，不行，我们不能买马，买马给我们找麻烦。 但是呢突然想到说他们山上人不够吃，说哎，我们能不能用你的钱啊，我们来挖路，你知道吗？一人给他一天40块泰币，我们那时候他们的零工一天是25块，但是中饭自己吃，我们哪有办法中饭搞给他们吃呢？就是说好，老师给你们一天40块钱，中饭你们自己带，算是一个公共支出，让他们有收入可以生活。我真的不想说发动奉献买米给他们，我真的不愿意，让他们自己亲手做工嘛，亲自劳力做工，让他们有一种自尊心。结果就用这个12000块钱开始挖路。哎，后来这个宇宙光送炭队他们听说我要挖路，他们就奉献来，你知道吗？就挖挖挖，就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出去。你看真的很奇妙哎，挖到最后还剩余900多块泰币，本来是不够的，到最后会剩900多块。为什么剩900多？他们奉献来这个3000块钱的美金支票呢，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换，你知道吗？等到我下山去换的那一天呢，刚好是美金升值，泰币这个贬值，一块钱多了4块钱，3000块多了12000块。你看我们的神，我经历我们的神是以少变多，就是那一天呢，你讲运气好，你讲什么也好，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有需要神就可以。但是你挖路不能天天挖路，这条路挖完了那又明年后年呢，是吗？哎呦，突然发现上帝给我做松，这个给我做上海人会做生意，我就突然我就慢慢想说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一点就业的机会啊，干什么。所以呢好，学校啊我们也办了，对不对？医疗方面也办了，对不对？我后来还去办一个农场。办一个农场什么，在我的头脑里面办个农场也很有意思的，跟你们讲。我说他们啊总要给他们种一些比稻米更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是吗？所以我就引进果树，引进果树苗，然后呢请他们来种，给他们工钱。那么我想这些东西成熟以后呢就可以收入，可以买做成本，是不是这样哈？然后呢又养猪，有人帮助我们，这个畜牧专家来帮助我们养猪，所以呢我们就规划了一个农场，规划农场让村民怎么样呢，一方面来种果树，给他们这个每天每天给他们薪水，然后呢那么他们一面种的时候一面就学农业技术，是吗？教他们来养猪，给他们薪水。以后呢，猪养成功以后呢，又慢慢发到村民的家里面去，辅导他们自己养猪啊，是这样。哇，这件事情花了我很多时间呢。就我太太就跟我摊牌了，你到底来传道还是来养猪？你是牧羊还是养猪？他说你不牧羊养猪，我回台湾了。他跟我生气啊，我太太。有的时候到最后你会发现，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们传福音对于人到最后是全人关怀，没有办法像在文明城市里面，你生病找医生，你就业找老板，是不是？我们只管礼拜天来做礼拜，是不是？你到那个地方不能这样的，他什么没有你就要摆上去帮他做，是这样，是吗？当连太太都觉得我不像传道人了，那我还有什么价值呢？你知道这个我的姐妹啊，她希望我像陈静辉，是吧？讲话斯斯文文，是这样的嘛？结果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想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才可以到这种山区去传道，是吧？所以其实在这个侍奉里面遇到各式各样的事，什么都碰了。你养猪还要帮他们拉下山去卖猪，卖完猪以后还要洗猪车，然后洗干净车以后还要把饲料装了以后要运回来。真的，我那时候想想我到底干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也做了蛮起劲。我爸爸要我做生意是我的，我又不要，对不对？帮他们做也做了很起劲，我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就是现在要我做生意为自己赚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真的跟你讲。 但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在为他们经营这个农场的时候会那么快乐。到最后我把这个农场交给当地的村庄的时候，整个财产七七八八算上大概有800万了。就是说到最后发现一个村庄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这个农场成为这个村庄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根本。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说，其实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能够给他，当然给我也非常难过的，在什么地方，就我们已经丢掉的东西他们要我捡回来再给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神很宝贝的东西给他们，他们还想要不要，他们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不要，因为说不要的话怕老师他们要的东西老师不给他们，这个人很复杂。但是我真正跟他讲说，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瞎眼的他也看见，饥饿的他也无凭给他们看，给他们的饱足。其实主也遭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耶稣要把父神要把天国的东西带来给世上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不见得要，但是耶稣帮助生活需要的人他也是心甘情愿，是吗？你有没有看到哪一次我们耶稣把一个瞎眼医好的，你知道吗，是我医好你瞎眼的，你要信我，有没有？一次都没有。你既然眼睛瞎了可怜，你要看见我就给你看见，等到你回过头来再来找我的时候，耶稣才跟他讲一些父神的话。就是说耶稣爱我们是他的目的，不是他的手段。我们有很多传耶，我们一直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爱人只是一种手段，不是我们真正爱他，到有一天他会感觉的，是吗？他真正有需要我们就为他做嘛，就给他摆上嘛。等到有一天想说，那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你真的说主这样爱我们，愿意这样爱你，不要帮助他的时候就好像你欠我人情啊，下次来做礼拜。真的，你们好去思想，这是我到山上去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呢，非常非常大的学习。我也不是社会福音的人，但是我也真的看见我的主他降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真的这样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们说是吗？是吗？其实我生命里面最后还有一个学习，我想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这个灵响我总是觉得神有点时间在提醒我，我想最后要讲一个，我想最后再讲一个。其实你知道哈，假如耶稣来到世界上这些都做了，他不上十字架意义在哪里？就耶稣来到世界上，瞎眼的也看见，瘸腿的也行走，穷人也跟他们，到最后父神要他上十字架他不上，那个结果是什么？啊，对，其实最后最难的功课，神也给我学。我把我20多年的岁月，最精华的岁月，摆在这群佤族的中间。没有想到，时间到了，因为政治，因为各方面的因素，他们真的把我扫地出门。其实我侍奉20多年以后，我讲得很真实，我是被人家赶出我所爱的这群人，因为政治的缘故。我突然发现，我说假如这是我必须要背的十字架的话，就是他们是这样对我，但是我说主啊，你仍然把一颗爱他们的心给我。真的，我现在的心智还是一样，他们随时叫我，我随时回去，我没有一点点的恨。虽然刚刚出来的时候心里面有很深的痛，但是没有一点点恨他们，他们也可以感受得到我没有一点怪他们。我觉得侍奉，真正的侍奉，真正的宣教，你说开荒也好，做任何工作也好，其实只是在走我们的主曾经走过的路。假如我这样说， 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有没有正在一步一步的走我们主在世界上曾经走过的路，他遭遇到的情况，我们遭遇了，我们怎么样，是吗？我们在传福音过程里面，我们遭遇过的事情，耶稣没遭遇过，假如耶稣遭遇过，我们做不到，主已经胜过了，我们就跟主去要嘛。主啊，我没有办法面对，但是你是胜，你是得胜的，我们就跟主去，就去跟主要嘛，主会赐给我们的，除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走这样一条蒙福的路。假如我们继续愿意的话，其实不但是在山林里面，其实在城市里面也是一样，你只要跟人去分享福音，我们必须要走主曾经走过的路，不是要到山上才可以遇到这样的机会跟环境，其实在这里也可以遇到。但是我要稍微讲一点东西呢，也是很真实的，你知道，因为我们到山区里面去，再怎么样我们都放下了，知道吗？我们在他们中间，他们看我们总是只是问子，有没有，总是会，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总是比他们多，有没有？但是我们在城市的里面，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时候，等到我们一无所有的，我们就把我们定下一等，就是，所以我们要追求人家有的我们也有，那这是两个比较不太一样的。那假如我们真能够面对这一点的话，这一点我们要试，这一点我们也要相信的。其实耶稣一无所有的来到世上，他没有任何的自卑感，有吗？他有自卑感吗？他住在哪里？那是降生在马槽。你看施洗约翰跟他两个门徒跟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以后那两个人就来跟耶稣了，对不对？耶稣来看我住的地方，看我住的地方，这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相信，哦，他是神的羔羊，一定住高楼大厦啊！结果走过一间大房子，耶稣走过了，也不是大房子。以后再走过一个中房子，又走过了，不是个中房子。以后连城边的小房子都走过了，也不是个小房子。走去哪里啊？走到旷野，看到几块石头，我们就在这边睡吧。我们读圣经啊，好好去想想，耶稣一点都没有自卑。今天假如说神要我们在，真的，我觉得这是难的。假如神把我留在这个城市里面，传福音，我一无所有，我能够这么真实的面对我的主，也以我的主为荣吗？人家说弟兄啊，给我个名片，对不起，我没有名片。那你给我个地址，我说主，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地址，我有个地址就是这个 email 的地址。弟兄姊妹，我要真实讲，这的确也是我们人性里面很大的挑战。你到山区去，你还有一点自尊，觉得怎么样？假如你在城市里面像耶稣一样，真的这一种的同侪压力，我们必须要靠着主。我们到底以什么为荣？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满足？侍奉这条路，我再说，我们的主都走过。只有一个夫妻吵架，好像耶稣没有办法怎么样。但是后来我想想还是有的。为什么有呢？因为说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像样吗？耶稣还这样爱我们，还稍微有点出路的。所以你放弃，你想到哪一种难处，在我们主都得胜，好不好？真的，我慢慢学习，我在想，真的，我们走主的道路真的是蒙福的。耶稣没有说好像耶稣还有虐待狂，非要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才高兴，是不是？不是嘛，因为他自己走这条路嘛。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你要荣耀你儿子的时间到了哦。上十字架他是这样讲的，明白？假如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说主啊，你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要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还怎么样？主啊，我倒霉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在讲，我在侍奉的里面经历过的，这其实还没有讲完，还有很多的。你们再给我两个钟头时间。OK， 我觉得一个是我讲，一个是你们有什么要问。我想下面有点时间，这个你们真是什么想要，我没有讲。这个问题，我另外有，我常常问我太太说，假如再给你一次选择，你还要嫁给我吗？ 他说还要嫁给我，其实我的答案也一样，真的假如还有机会，因为这真的是一条蒙福的路，真的是一条蒙福的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听到还有一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跟我太太的心都在动，我在想对你们来讲太不公平，我们有经过20年这样的训练，就是到一个交通不通，其实你不要讲贵州的同族啊，比我们佤族要进步，我告诉你，真的真的。但是就是在我们心里面觉得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们真是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神也有怜悯了，知道我快60岁了，到那些地方去是不是能够像30岁那样时候呢，这我也愿意顺服主，但是我的心愿心智还摆在主的面前，真的真的是这样。谢谢你，这个问题很好，是蒙福的路，一定还要是这样，真的真的。
就是时候到了，是主要你去了，
清楚了就去了，不清楚就等了9年。我有这样的心，一直到我出来服侍主，有9年的时间，我在社会上还做了9年的工作。所以清不清楚，我讲的再清楚你们也糊涂的，但是我清楚了我就去了，没有清楚我就等了9年，大家了解这意思吗？
谢谢王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就是我想，就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的话，你要向他传福音的话，我想就是很想知道，就是你会，就是很陌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福音，会首先向他传些什么？我觉得我想这方面，我很想了解这一方面的信息。
不，其实哈，其实真的，我们在受在城市里面受造就的时候，四律啊什么这些啊，就是专门对那个。专门对那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就是关于我们传福音是讲福音的内容。跟不认识的人，这个真是叫纯传福音，不是做见证。那你就把你懂得告诉他。那我的一个，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刚刚到媚塞去的时候，就是媚塞是一个地名，那么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我有心是要传福音，我在你们中间对你们也不熟，弟兄姊妹，你想像你的亲人啊什么需要传福音的话，你可以带老师去，我就会去跟他传福音，是这样的吗？那他们也不来礼拜堂，我跟他们也不熟，平常生活里面也碰不到，跟他们见证什么，他也看不见，你懂这意思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用一个方式，用个方式呢，就是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是他所认识的人介绍我去。我跟他讲以后怎么样呢？我就会找一本书给他看，然后约下一次再跟他讲话，是这样。因为你希望一次把事例一讲，你要不信主跟我来祷告，这也可以。其实真的，他现在有很多的材料，懂不懂啊？你只要脸皮够厚，他现在很多材料，他那个不。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做这个嘛，到富桥下，对不对？抓到一个人，来，我们就跟他示例，是吧？这个他有这些材料，也不需要我跟你讲，因为有很多很专门的人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很简单的1、2、3、4，这样讲完了以后，他想信主，就带他做举止祷告，然后希望介绍他的团体或者一个这个教会，不然的话，拜拜。下次因为他反正也，其实他也不记得你，你也不记得他，也没什么好不好意思。当然我脸皮比较厚，是这样的嘛，所以你不要怕陌生人，他对你来陌生，你对他也陌生，所以你讲完以后就走，就好像在百货商店门口人家给你个什么东西，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你也不会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发福音单上也是这样，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也是这样，你不要怕。 或许因为我脸皮厚是这种感觉啊，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你讲什么都可以，还有很多的材料。但是还有一种是神把我们量在一群人的中间，你跟人有互动的时候就是一种生命的磨练，跟人互动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生命里面有的耶稣慢慢可以带出来，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好不好？为什么要这个？你们想要知道的啊？你们想这个有点什么想要知道、想要问的？真的，我这个人就有这一点好处，是这样。真的，你们真是问到，我都会跟你们分享，不保留。
甚至是帕托在一起或者结了婚之后才说一起要去宣教。
哎，这是很重要的，你很想去宣教，你太太不要去你怎么办，对不对啊？这也是很稀奇的。其实我太太是在我还没有真正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就是我17岁她14岁，我们在永和礼拜堂第一次见面。那这样，那么是他先奉献，我太太先奉献，那么他会接纳我的感情呢，是因为看到这个弟兄很爱主。所以我就讲了一句话，你爱钞票会有爱钞票的女人爱你，你爱主就有爱主的姐妹会爱你。哎，你们也都这样。所以真的我得到福音的好处，被神改变，我重生以后真的我那种的对主的热，我对主的那种爱，一个已经奉献的姐妹她看见了，她就愿意嫁给我，是这样。其实这也有点心酸，为什么心酸呢？因为她的爸爸妈妈不在我们永和礼拜堂聚会，是在灵粮堂，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坏的时候呢，我妈妈常常把我的事带到姐妹们当中去为我祷告。等到我好了以后呢，我跟我们这个妈妈还在永和礼拜堂的她的女儿们愿意交朋友的时候呢 ，deny。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的孩子很不好，要不要在教会里面提出来祷告？还好敏文的爸爸妈妈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改变了，所以呢这个他爸爸妈妈没有太大的意见。那我从前也碰过，我们他的父母亲在永和的我也碰过，到最后是不可以。所以是我姐妹先奉献，我姐妹在17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奉献了，她就奉献了。所以呢我以后悔改以后呢，我真的因为真的她也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稀奇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神的安排还是到底人的感觉，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搞通。下次我太太来，假如有机会向你们要问她，因为我悔改以后呢，我以后的假期我通通用在传福音，到山地去布道。我们七长老就带着我们去山地去传福音，阿美族啊、泰雅尔族啊，山地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传福音以后呢，山地的一个传道人会写信来追求敏文呢、啊。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就会来写信。真的，我不说我太太很漂亮，但是我太太真的还是蛮吸引人的。刘勇是吗？结果你知道， 这个原住民的传道男传道写信来追敏文，我到现在还没想通。我问了他，其实我说阿明，你为什么把人家写信来追你的信来给我看，告诉我干什么？真的很真实的，这是很真实。我跟你们讲，这是很真实的，就是说他会拿着，他说王哥，这个山区的男传道写信来追我，我嫁给山上的传道人可不可以啊？我奇怪，怎么来问我呢？假如他不来问我哈，我不晓得今天结果怎么样。他来问我以后，这个时候心胸太狭窄也不行，心胸太宽也不行，真的很难。那我又觉得我真的很配不上我的这个敏文，我觉得他真的是好，是这样。但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找我，我那时候已经悔改了，真的也是很热心的在那边服侍主，因为他比我们小三岁，所以有一群小的弟弟妹妹，我们真的很关心他们。结果他拿这个信来问我的时候呢，问我可不可以的时候，我说这样，我说我是知道你对住在山地的比较贫穷的人很有负担，我真的知道。那么我说你第一个确定哈，就是说这个原住民在山上传道的传道人，他是不是真正对山地很有负担？说不定他也跟你交朋友是想要，因为你在平地，他也到平地来呢。对，这个都不晓得，你一定要搞清楚，他是不是对山地很有负担？搞了半天，你对山地有负担，山上传道人是他想要到平地来，那不是这个不是会有误会吗？他想，这倒也是。我觉得这还不是重点。我下面赶快讲了句话，就他对三弟有没有负担，真的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对三弟很有负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先蒙招，那我那时候才能参加三弟布道，然后这样一表态以后的话呢，那我妈妈就开始进入了，是这样。二十多年以后发现，我当时跟他讲说我对山区有负担，真的没有骗他，不是为了获得他的好感，这是心里面的一个负担。以后神也把我们带到真正带到深山里面去服侍主，很有意思。那么再讲一个插曲，他看我一直没有奉献出来，我说姐妹，你真的你很纯洁，你也很爱主，你就奉献了。我说我心里面有个障碍，我这么不好的人，我怎么敢说出来就出来啊？那么我说神清楚了，我已经出来。他说好，既然你现在还不清楚，他就去读神学，你知道吗？他就去报名这个华神，他就去读。没有想到他读了才一年，就说阿弥，时间到了，我们走了。那我就把他从他每次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读了很辛苦，什么又是原文啦，又是什么啦，他说，我说阿弥，我解救你出神学院。我说我把你从神学院救出来，我领你进到一个学神院，上帝要我们去学他，我们去，所以我们就到山区去了。所以真的，我跟我姐妹这一段也很有意思，我真的知道神把最好的给我。哎，我不说你们姐妹不好，更正。我觉得神把最合适我的给了我。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事情。哎，姐妹。
那是你觉得你祷告了，你觉得你多少的祷告得到明确的你觉得明确的主的回应。
回应什么？
你觉得你祷告的时候呢，你觉得你有多少的祷告，百分之多少，你觉得你得到明确的主的回应？
好，这个我的路不是这条路，我的路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的路是这样走的。我说主啊，我为你，我就去做了。神不喜欢他就拦阻，我就回头学习一下。但是很稀奇的，慢慢，我现在大概有70%，我开始想做的是神喜悦的事，你知道吗？这个有很多事情不是一翻两瞪眼，是不是啊？二分法不是，有的是我们一个思想来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比例多一点，神的心意比例少一点。 但当我们生命里面慢慢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稀奇，为什么我第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就是神喜悦的，是不是啊？这个是慢慢会，这个会慢慢进步的。所以我的一条路是什么呢？我的一条路是，主啊，你鉴察我的心，我真是为你做的，我就去了。是这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与其不清不楚的在城市里面活，勇敢的不清不楚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去活。啊，很狠啊，这句话很狠啊，对不对？今天很简单嘛，大家清楚吗？留在香港，上帝的意思吗？不，其实我们真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主吸引我们，你会发现我们心思意念慢慢会改变的。我们从前第一个思想出来就是为了自己，以后慢慢第一个思想出来会为了主，会为了别人，会进步的，是这样。但这是我的个性，不要学我的做法。假如你真的有心为主，你也好好祷告，主也会给你答案。但是我走的路是不是这一条？所以姐妹，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要祷告多少次才会清楚啊？我说主，我说这是为你做的，我就去了，所以才会跑去那些地方。假如我等在那边清楚了，说不定上帝已经走了很远了，我还在那边等也不一定。但是也可能像我这种规律，走到上帝前面去了，会不会啊？有，上帝会让我知道说我走过线了。你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人吗？说有，保罗不就是这样吗？他传福音是吧？圣灵不许的，他又回来一下，有没有？到了时候，神他就会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需要。我们的心到了里面，真的知道是神把我们就是摆在这里，是这样，是这样。清楚不是用什么方法会清楚的。我常常说，真正清楚神的心意，是你愿意为主往前走的时候，神慢慢让我们清楚的，是这样。当然也有，也圣经里面记载，我说有一些人真的和众人很少，真的神真是给他清楚了，他才去做，是这样。当然要寻求主的心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也是真的，你有个感动是为了主的，你也不妨凭着信心跨出一步走走看，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收获。哎，
我是想问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很热心的站出来服侍神，那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方，后来却遇到很大的困难。比如说最近看新闻说有一帮韩国基督徒很热心的跑到那边中东那边去吧，结果被那个塔利班的人给抓起来了。所以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些灵界征战，还是说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那样的
？OK， 他讲到这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情呢？后面的将近有8年的时间，我是在缅甸，在缅甸的山区，缅甸政府管不到的山区传福音。有一次有一个村庄火烧，是在缅甸政府管得到的地方。那么他们火烧，当地的弟兄说，王老师，你正要去探访他们，他现在最痛苦的时候，而且你进去看了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人，让外面的肢体可以有爱心帮助他们，他们真的要我去。但他们也讲了一句话，说王老师，假如你在路上被缅甸政府抓的话，你们外国人会被他关一辈子的。就他们也不骗我去，他们也把实际情况跟我讲。我那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要去不去。后来你知道有一个意念很有意思，其实我既然是个传福音的人，被抓， 不被抓，这个缅甸监牢里面的人没有机会听到我跟他们传福音，外面人可以听到我传福音，被抓里面人可以听到我传福音，外面人不一定以后听得到，所以我就也蛮坦然的，主啊，我交在你手里就去了，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被抓好像是不幸，圣经里面保罗都还给人家抓的吗？是吗？当我们怕被人家抓，神也不勉强我们，你想不通不要去称英雄，懂不懂？但是神真给你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你心里面通过了，不管抓跟不抓，你心里面都有平安，真的。就他们跟我讲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就戴个眼镜，穿个龙髻，有没有？背个山上人通包，我就去了。还过他们这个缅甸的关卡的时候呢，你知道哈，这个缅甸人很厉害的，一看看戴个眼镜一定是知识分子的嘛，他就过来跟我讲，我说啊，我也跟他打打招呼。结果他用缅甸话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后面的同工就接上去，我们就走过去了，是这样。就你这个。我不想到底什么东西蒙蔽了他们，不来追我，不来追问我，你知道吗？后面的大声大声我们就走过去了，以后就出来，就回来了。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带领，我们的心智预备好了以后，我们真的去，神会把我们配得的苦难给我们，真的。我们不配得，他还不给我们去监牢呢，你放心好了，你真的，我真的，这个你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真的，真的是这样。是这样，哦，不一定是倒霉，是这样，明白了。是，
你
坐，
你坐。我姓宋，我是上海人。
是。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选择了去泰国、缅甸去传福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去大陆或者是上海或者什么更需要的？因为我周围上海人很多，但是他们信主的确实很少很少。我也跟他们谈过，但是呢，失败率很高，所以我想请教。
其实真正来讲，我们人都很有限，人也很不完全。我们在东就不能在西，是不是啊？我们在南就不能够在北，所以呢，神给我们机会带领我们去的。我只有一个，我在神面一个心智，神是看重的，我真的愿意被神带到福音还没到的地方去，是这样。那么上海我曾经去过，上海去过呢，是我第一次讲话压着声音讲，啊，是这样。那么真的我觉得不行。另外还有一个说，你也不要说失败成功，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给你听。我到泰国北部山区去以后，碰到一个西方的宣教士，他到白衣当中去传福音。我说弟兄，白衣这个民族很难信耶稣的。他说你们汉人就容易信耶稣，哎，总要有第一个人去抬抬石头啊，砍砍树根，挖挖树根啊，让以后的人可以来撒种嘛。所以其实传福音是个接力的工作，你今天传了，你说他没有信，对不对？我告诉你，有一天这个人信了，他会来找你的。哎呀，我去那时候你跟我传福音我没有信，现在我已经信主了。我在泰国跟一个这个大使馆的一个秘书跟他传福音，他跟我怎么讲，他说王老师，你跟我讲什么都可以，不要跟我讲耶稣。他真的这样跟我讲，哎，哎呀，我说，那我刚才讲过了，能收回吗？所以，突然有一次，我接到个电话，我说喂，我是季兄。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某某某。我说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他说我信主了，我想到我一定告诉你，因为我那时候这么对不起你。传福音是个接力，你今天撒种了，有一天收割的时候你会享受到你撒种的喜乐，真的，真的。凡事都有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我们尽我们的心往前走，就像那个西国的弟兄讲的，虽然不容易，我可能看不到果效，我可以预备这个百宜这个民族的心田，让以后人可以去撒种。 我们传福音这样的心要有。法理圣到中国来带领几个人信主啊？啊，一个，啊，帮他煮饭的还是什么？我不晓得。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说我们到底怎么样。真的，我们这份心真的为主做，你要有信心的为他们祷告。真的，这颗种子什么时候会萌芽，我们不知道。好吧，啊，伤害你做生意的，他不信就灰心。不过这个投资，永恒里面的投资有价值的。但我就是感谢主，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姊妹有这样一种互动。我再说，我跟大家不是来讲道，我乃是来分享我走过的这段路程。是的，你走你会体会，你不走，至少你不走，你想起我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不起主，这也好，是这样。
谢谢王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传福音里面所学到的许多的功课。